耶稣讲说，那差遣我来的常跟我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我安静的时候这句话就在我的里面，那差遣我来的常跟我同在，因为我常行他所喜悦的事，这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我那一天呢，这句话进到我的里面，原来是后半部，因为我常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阿爸父常与我同在。好，那所以我们呢常行父所喜悦的事，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神的灵就会常与我们同在。好，那可是接下来呢有另外一个思维在我的里面，就是前面那一句话，那差遣我来的。哎，那一天呢突然那个脑袋哦，不晓得是怎么被 trigger 了哈，突然我说，主啊，是啊，耶稣来到地上是你差遣他来的，那我们这些罪人来到地上岂不也是你差遣来的吗？我们有哪一个人是我们主动要来的？没有，我们是被动被生在这个地上，对不对？从人看来是爸爸妈妈爱情的结晶把我们生在这个地上，但是从神的眼光看，他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他让我们来地上。我说那天我说啊，主啊，也是你差遣我来到这个地上的啊。但是我们跟耶稣不一样，耶稣被差遣来到这个地上是要来当救主，他来因为他没有罪，他要把阿爸父表现出来。好，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彰显出来。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而这是耶稣差遣来地上的目的之一。然后呢他接着他就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好，为我们带来救恩。那我们这些人被差遣来跟耶稣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被差遣来是怎么样？我们是带着罪性来到人间，我们的罪需要被除掉，所以我们来到地上一开始我们是蒙蔽无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需要得救，我们的自己成为我们的主人。当有一天神让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来当家做主，我们这个生命需要交还让神来管理，就像刚学桥讲的那样的时候，我们那差遣我来到地上的就是要我时刻来回转归向神，时刻来回转归向神，按着他所光照我们时刻来回转归向神。我们刚刚学校也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回转，我放下自己多少，这是耶稣讲的。信我的，跟随我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为我的缘故，放下自己的生命，就必得着神的生命，主的同在就会增加。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愿意放下我们这一老自己这一方面的野心，愿意被神折服，来听从他，圣灵就赐下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神差遣我们来给我们的最荣耀的目的。那到最后我们这一个可怜的罪人成为神的器皿，成为可以来为神发光的器皿，荣耀都来归给神。那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怜悯。好，那我今天呢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今天讲的这个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我们要进入这些话的实质。 我们就会进入神更丰盛的同在里。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这是耶稣讲的哈，就是有一次人家问耶稣哈，就说天国里谁最大，耶稣来就是要把天国带给我们，门徒这样问他，那耶稣就讲，我们看第十八章第三节，他叫一个小孩子来，然后就跟他们说，好，我们一起读，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哦，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断那就是一定，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一定不能进天国，那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讲到天国的那个规则，你怎么样进天国，好，需要有一个进天国的那个生命，有要有一个质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有人因为这句话蒙了大恩，不少神的儿女因为这句话蒙了大恩。所以我们常常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好，诚实是最上的良策，最棒的良策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小孩子就是这样，小孩子脑袋不会转好多弯。当然我讲的这个小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小孩，不是被世俗颠染的小孩，是还保持一份纯真的小孩哈。我们看箴言二十章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但是好像有点没有很清楚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孩童的动作不论他们一个什么动作出来是不是清洁是不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小孩子不会装蒜，好，一个天真的小孩不会装蒜。那我以前常用这个例子哈，学荣，对不起，我用你的例子。我们以前呢，在一个很多很多年前，在台湾，那个时候他很小，大概三岁多吧，三四岁。我们到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去家庭聚餐，他们家很大，然后女主人就预备了很好的水果，那个非常大的那个莲雾，那个是。那个很那个莲雾，他们就洗好了。结果我们三三两两大家在那个地方谈话，啊，突然有一个姐妹就说，就叫大家，你看，我们在看什么？就看到那个女主人呢，端着一大盘那个莲雾哦，这个很新鲜的，就在前面走。我们学龙就跟着后面，就一直跟，眼睛就看着那个莲雾一直跟了。结果大家说，后来大家就你看，那个样子很好玩哦。然后有人就跟那个女主人说：“哎呀，你往后转一下，看一下。”哎，看了，就给他一个莲雾哦。就是小孩子呢，他看着那个东西很吸引他，他不会遮掩。他就把他那个里边那种可笑，我们都觉得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小孩子里面，他是他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那所以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也就是要这样。这个叫做什么 ？Crystal clear, entirely clear。我们里面跟神之间。好像来到神面前是内里诚实，因为在那个启示录第四章那边讲到那个天上的那个光景， 在神的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那个玻璃海呢很清澈透明，如同水晶。好，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回转成小孩的样子才能进天国？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被自己欺蒙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像当神的光，神就是光，来到神面前，当神的光照进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内里诚实。哦，看到我们里面好得神称许，看到我们里面啊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被照出来。所以我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我们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子，我们但不能进天国。如果我们回转向小孩子，那么的诚实，那么的透明，好，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呢没有遮蔽。好，那所以我们说今年神要我们回转，就是引领约瑟的以色列的圣者啊，求你来哈，大能者啊，万军的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就是我们这个人被调回到神的那个光景，好，我们的心灵跟神相调和。好，那我们怎么回转？我们就必须要先认清真相，我才能回转，对不对？好，那这个认清也不是自己我自己来认清，因为那个光不是我自己的审查的光，那个光是要从神来的。所以更正确的来说，就是说让神查明我们的真相，我们来到神面前，让神的光来照到我们里边的真相，我们才晓得怎么回转。所以这个就是诗篇139篇，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思维，好，靠着我们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我们需要让神真理的光来探照，好，我们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需要回转。我们看一下诗篇139篇23-24节，这大卫王那么由衷的祷告，他想到他生命的光景，神啊，我的生命是你造的，我的整个生命从在我母亲被怀胎的时候，你完全认识我，好，你向着我有很多的意念，我的生命是你造的，我受到奇妙可畏，我这个人要怎么活，神你最知道，好，让我来明白你的心意，来配合你。我们看139、23、24节，他就这样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事实上神知道我们的心思，事实上是要让我们被查明，我们被查明我的心思到底是怎么样，哈，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让我知道我的意念，哈，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个恶行呢，有那个英文的版本就是 offensive， 就是说冒犯神的，让神不认为 agree 的，让神不同意的，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想法欲望是你不同意的，是你不喜欢的？如果有，请你把我显明出来，我就离弃这些，离弃这些恶念，我就来归向你。好，这样子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台语的翻译说永远活。神啊，你如果这样子的光照我，我将来离弃我的恶念，离弃我的道路，我就可以一直的跟你活。好，这个就是大卫他的一个祷告，他很真诚的这个祷告。那当我们是这样由衷的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越多回转，他的同在就越增加。我们越多回转，就是越多放下自己，他的同在一定会增加。那这个就是我们来聚会，来到神面前的目的，不仅在聚会中，聚会之外， 我们的身心灵就一定会得益处。好，不仅在今生得益处，这个益处会带到永恒里。那神，我们如果这么由衷的祷告，神一定会回应，我们会更加明白神的旨意。那根据圣经，神的回应呢，三方面，我们看一下诗篇，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神借着大自然对我们的心说话。啊，这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好，神借着他所造的万物，他的神性，他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好，最近有一些先知在讲血月，啊，说主快来了，因为有多少次的血月。都有时间证明，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手机里边那个 YouTube 里边有一些，特别是撒杜他有一次讲到这个，但有一个先知说，有人说啊，这个没关系，这个大自然这个，没关系。他说，神有的时候借着大自然对我们说话，这是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好像没有声音，好像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可是大自然就把一些事情呢让我们去了解。所以我们中国人李白有一句话说，大快假我以文章，大自然告诉我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像撒杜最近就说，那个血月就是借着这个大自然的现象，神在告诉我们他快来了。好，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有时候借着大自然，还有借着神的话。我们继续看诗篇十九篇七到九节，借着神的话。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神的话的功用，它可以对我们人，可以使我们有智慧，可以苏醒我们的心，可以明亮我们的眼目，可以引导我们。这个是神借着他的话来指引我们走人生路。我们应该怎么存心，我们应该怎么说话，我们应该怎么有所动作，去有怎么做抉择。好，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来引导我们。好，所以神的话是要我们遵行的。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照这个话去领受，我们就会得到心被苏醒，我们这个愚昧的人有智慧被引导。所以第十节就讲到，前面就讲到这个神的话的功用，第十节就讲到，哦，神的话是那么宝贵，那么宝贵，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那么甘甜，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还有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那个大赏是什么？就是主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全世界最大的奖赏就是主与我们同在，主临到我们，他临到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灵魂体得健康， 他临到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灵魂体呢享受天堂的福乐。好，那所以下面他就祷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就蒙拯救了。好，神借着他的话，那可是有很多人读了很多神的话，好像脑袋都很能讲很多神的话，可是好像这个话不是活泼能够把它带进神的恩泽里。好，那个就是字句。所以单单神的话，单单去注意那个神的话不够，保罗也说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他自己很清楚，因为他以前是神学家，是有名的加百列神学家的高祖，圣经是熟得不得了，可是当他守住那个字句那个规条的时候，他把律法里边所蕴含的神的爱没有抓到，他就去逼迫基督徒了，对不对？他错得很离谱，所以他很知道，他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经意就是圣灵，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神的话如果圣灵来高抹神的话，这个话呢，耶稣说这个话就好像是神亲口对我们说的，那我们如果能够领受到神亲口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们说这个就叫 Rhema。 耶稣说我口中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圣灵高抹神的话。因为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讲，他说我要赐给你们圣灵，这个是你世界上最好的礼物，神的灵。他说这个真理的圣灵跟你们永远同在，这个圣灵来呢要在你们的里面提醒你们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刚刚我们看诗篇139篇那边我没有看到，他里边讲到一句话说，神啊，你向着我的意念何等的多，你完全认识我，你这位神爱我，把我摆在这个地上，你向着我有许多的心意，许多的期许，许多的盼望，你向着我的意念何等的多，其数不能胜数，没有办法说不清的。好，那这个呢我们怎么领受到？为什么大卫领受到？他为什么跟神那么亲近？他打仗要不要打他能够那么清楚？因为他常常跟神心灵相交，所以他的心跟神之间不要有阻隔，神的心意他常常可以领受到。好，那所以圣灵就是把神的心意就是提醒我们，借着律法有很多的话，他就圣灵就把高抹这个律法，然后让人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圣灵来要提醒你们我对你们说过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平常我们要好好的读经啊，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在人生的事上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就圣灵就提醒我们哪一句话。好，所以我看以前那个荣教授他们仰望主，因为他们神的话很丰富，神常常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很方便。好，那还有呢，有时候圣灵会直接指教，有时候甚至没有透过圣经的话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去这里去那里。好，我们都经验过。好，这就是圣灵。所以神借着什么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借着大自然，他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还有借着他的话这本圣经，还有借着他自己的灵，真理的圣灵。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有真理的圣灵，你才有办法来明白神的心意。好，好，然后我们看诗篇40篇， 五到八节，这边也一样有一句话跟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七十八节意思是雷同的哈。诗篇四十篇五到八节，我怎么知道关于我这个人在地上怎么存心，怎么说话，怎么生活，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这一段话是预言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的路就是我们在地上要走的路，其实也是在说我们。好，我们跟耶稣是领受同样一个生命，我们要顺从同样的生命的律。所以预言耶稣的也就是我们要去活的那个情形哈。我们看诗篇四十篇五到八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其事不可生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一段话其实是当时大卫他跟神心灵相交的时候他写下来的诗，其实也是讲大卫自己。但是因为大卫的心跟神那么近，结果呢，圣灵就借着大卫的这个情况，就不知不觉把这个话写出来，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这些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孩子，是要步着耶稣的脚中走的，这些话不知不觉也成为我们在地上要活着的光景。所以从这边你就非常清楚我们怎么生活。你看以前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有很多祭祀的礼仪，一代又一代祭司们呢就按着那些祭物跟礼物，一点都不能随便的按着神的心意哈。祭坛、洗濯盆，然后圣所、至圣所，完全都按照这个这样的去遵行哈。可是就是到了大卫的时候，他也一样读这些话，可是因为他的心他就是有把神的话，有把神当神，所以当他的牧羊的时候呢，他很忠心，他知道神要人家忠心，他牧的羊不多，可是呢，狮子来了，熊来了，他知道他要当忠心的，不能让父亲的这个羊吃亏，对不对？他要救羊，他是牧羊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他就跟那个狮子熊去打仗，他就在很实际的生活里边，倚靠这位上帝，把熊打退了，把狮子打退了，好，所以他就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历练到这位神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他的那个信仰呢是这样活化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在牧羊的时候呢，他要练，因为他们牧童都要练那个手艺哦，因为狮子熊来的就还不让他来的时候就把他打退了。他以前是用甩石的机旋，我看那个有一本书叫那个一个牧师，他曾经当了八年的牧羊人，他写了诗篇二十三篇，写到那个牧羊，他说中东的那个常常他们就不是像大卫，不是用甩石，他们是用一种短短的一个木棍哈，执那个木棍，啊，要练这个技术，找到一个目标就练得很准，当那个野兽来的时候，不等他靠近。这个东西一丢过去就把野兽驱走了哈。那当时大卫是用甩石，所以他平常就这样练练练，那他也一定用过这种东西。所以你看他到哥利亚他那么有把握，他知道我的神会帮助我，因为他平常有受过训练。所以他在牧羊呢，不是啊羊在休息啊他也懒散在那里，他不是，他利用他闲暇的时间呢练就他一手功夫。还有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他实在很爱神，所以他也就在大自然里面歌颂神， 他也成为美歌者。好，所以就这个人，神就看到这个人，别人没有看到，在野外别人没看到，而别人只看到他把羊好好的照顾好，可是上帝看到整个的情形，神都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人能不能用，神看到，所以他是一个牧羊人，结果神就把他带出来当君王，因为他认识神，他晓得神的法则，所以他当君王就跟扫罗当君王不一样，扫罗想到我要当王，我的孩子要当王，都想到这个，可是大卫呢，他就开始被神锻炼锻炼啊，颠沛流离啊，训练他，他里边就有一个王的气度。好，那所以大卫呢，他很多的苦，他很多的十字架，很多的不容易，大卫很多的诗在很苦难的时候，其实都是他自己在苦难中向神倾心吐意，倾心吐胆，这样祷告。那就在这个，他都是因为神的缘故受这个苦，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很多就是他是为义受逼迫，很多哈，而这样受这个苦，他写这个诗，那就在他不知不觉的当中，圣灵就把这个神的心意就借着他启示出来。所以这一段话，诗篇四十篇五到八节，终极目的是在预言耶稣基督，但是在当时是写大卫的光景，预言耶稣基督，然后最后也讲到了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用什么心态来过生活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讲到基督来的时候，就引用这一段话，所以可见他就是在预言基督哈。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七节，所以我们在地上是有引导的，我们不是随便去揣摩，自己去揣测，不是。虽然神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是清清楚楚有神的灵在引导的哈，是有根有据的哈。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七节，好，我们一起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祭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第五节这边讲：“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当时大卫他知道律法是神设的，但是不是在那个律法，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引进救赎，好，所以他没有被字句框住，他是越过神设立律法的心意，领受到神的心意是神要人家听神的话，所以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这里呢，写希伯来书的人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就是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灵呢，那个灵是真正当家的，好，那我们的魂呢是应该要被灵来管理的，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跟着去实行出来，好，所以这边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就是神啊，你给我这个肉身是要按着你的心意来活的，你诗篇四十篇这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让我能听，好，诗篇五十篇第四节说，每早晨你提醒我的耳朵，让我能听。耶稣天未亮的时候常常都去祷告跟天父沟通，你常常让我开通我的耳朵，让我能听，好，你给我预备的身体就是让我这个身体要来听从你的，要来顺服你的。所以你看在安息日，按照律法安息日是不做工，对不对？ 可是耶稣呢，他体会到神是良善的，在安息日医治人行善跟不理人哪一种是对的？当然就是要去行善去帮助人的。所以耶稣跟这些人说，你们有那个牲畜掉到坑里，安息日你要不要把它拉起来？你都会拉起来，你牲畜你都会拉起来，对不对？一方面不要让牲畜受苦，一方面 你不要有亏损，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难道我不能救他吗？不能医他吗？所以呢，他是明白律法的真精神，那他知道我如果这样去做，法利赛人一定会抓我的把柄。可是天父要他这个时候去做，他就顺服的去做。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人家说是自找的。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我这样做会冒犯人，他明明知道说我承认我是神的儿子，他们会说我是亵渎的。他明明知道，他就是让自己被送上十字架。因为天父要他说他就说，天父要他做他就做。你给我预备的身体是要来顺服你的，好。然后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耶稣呢，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上十字架了，就痛苦的不得了了。可是他想到经上有一句话，他就讲我渴了。因为在诗篇69篇有一句话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一句话说我渴了。那耶稣呢，一方面是上帝安排让事情真的照旧约所预言他的发生了，一方面耶稣也是自己主动要跟天父配合。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渴了。他想到经上，为了叫经上的话得应验。那弟兄姊妹，那你现在明白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这本圣经，当我昨天我们在看那个箴言15章的时候，第一句话 ，A gentle answer, turn away wrath, 一个柔和的舌头，能够把那个愤怒那个推开哈。好像主就光照我，讲到我结婚的早期，讲到我碰到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太多的不顺的事哈。就像刚刚学校讲的，就是好像让你自己里边的那个情绪那种感觉不被约束，就这样出来了，那就说不出 gentle answer, 那个。温良的舌头，那个柔和的舌头，那个不是你要去装就装得出来的，那个味道就像安志刚讲说，那个跟内在生命有关。那我们都是从很不像样被神捡来，然后开始做，对不对？好，那我读了这个话和其实何等美好，谁不喜欢说话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我们都很喜欢啊，可是这个东西是需要神来练就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对不对？我们要学习说话，那这个都是因为你读了圣经。智慧人的舌头是会带给人医治的，像一棵生命树，就是神很多，好像神借着他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学习怎么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做不出来啊，你有没有那种感觉？知道做不出来啊。你知道我有一天晚上我就打开诗，颂赞诗选216首啊，我在那边默想，救恩全源啊，没有，第二节救恩全源尽在咫尺，丰盛永不息，然后说，匍匐加略，欢然取水， 福杯历史满意。我说主啊，我如果你不来释放我，我没有办法进入你那样子的一个丰盛的爱啊、哦。就像牧师跟我说，那个罗炳生师母到一个地步，他经过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要么我成为擦鞋垫，让人家来，好像他像擦鞋垫，人家怎么说他，怎么蹂躏他，他都接受。要么我就成为泼妇，我如果让我的情绪不受你治理，我就成为泼妇，一定会的，一定会有反应啊。要么我就成为擦鞋垫。到一个地步他说，主啊，没有你的爱没办法。所以他就祷告祷告，为爱祷告通，祷告了好几个月，为爱祷告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需要祷告？不是说我看了神的话，哦，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就可以行出来的。有时候不能了，有时候没有办法，有一些情况你没有办法去扭，你也没有办法扭你自己，你也没有办法扭别人，你也没有办法扭大环境，哦，那怎么办？就祷告，就是祷告。所以那一天呢，我说主啊，我何等何等愿意仰望十架，俯伏加略，欢然取水，要取你的救恩。我越来越知道说，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的，是你的怜悯。可是主啊，我要怎么样从这边得释放？我要进到你的，因为我蒙过这个恩，我尝过这个爱。当神的爱临到你的时候，哇，那种去爱人是那么游刃有余。我曾经经历过这个恩典，我很想常常回到那个里面去抓住那个恩典，可是好像情况不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为什么那个穆安德烈他讲说，传道人最重要的一件事，要陪弟兄姊妹一起来等候神，因为他知道必须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基督的那个 reality， 那个实质。只有给神机会，让神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做工。我们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哈，六十四章，前面是讲到我们的神称很伟大的神哈，我们也来读好了，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我们的神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所以有时候回想，真的神也在我们生命中行了很多奇事。啊，刚刚我们读诗篇四十篇，你曾行了很多奇事，是真的神很多恩典。可是就在这个点上，神要带领我们有一个突破。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突破，哈，就像神可以做哈，他能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他可以把山挪开，哈，可以把山丢到海里去，神要做都可以做。可是就在我这个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这样的一个难题，一个关卡，我怎么去突破？就让神来做。所以第四节，好，我们看第四节，从第四节读到第四节到第我们这些读下来好了，好，我们一起读。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情形，这个以赛亚是一个是很尊贵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个贵族，啊，他的操守，他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可是呢，就像我说，如果神不来光照，像大卫，他本来觉得哦，我遵循你的旨意，我的两脚踏定你口中的训诲，踏定你的路径，一直到有一天，他经过的是他发现啊，我原来是在罪孽里生的。那所以当我看这个话，以赛亚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他也有某种程度神使他的尊贵，但是常常神光照我们进一步又深又广又深又广，我们又看到哦，还要再回转，还要再回转。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得救再得救，一直到最后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好像罪孽像风把我们吹去。在一个人没有办法掌控，没有办法去扭转的一个情况，他很感慨。第七节，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那我的体会就是说，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发现有一个东西需要突破还突破不来的时候，我知道按着神的话，神的律法，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很乐意遵循你的话，但是我做不到。这个时候就是我来求告神的时候，神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赛亚这边就说无人求告神的名，啊，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来求告神的名。还有无人奋力抓住你， Hold on you。 上个礼拜周牧师说信心是什么，最后一个 H A I T H 就是 Hold on you， 就是要抓住神。像那个雅各，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就把整个人呢就赖在神身上，神啊你是我的神，就这样子把自己整个的担子，整个的难题就这样卸给神，然后依靠他。圣经讲 Trust， 把你所有的交托给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好，这个就是等候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时候我们等候说啊，我们的己好像非常的那个啊 ，calm down， 要下来，要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全能运行在我们这个情意荡机，这种让他下来哈，那安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求告神，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觉得自己无力，把自己交给神，我们可以跟神倾心吐意。好，所以在我们知道神向着我们的心意，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而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亲近他，让他来临到我们，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力量，让他来到我们的里面来替我们遵循他的旨意，不是我们能做的。好，那好，这个是诗篇四十篇，然后我们呢要按着神所告诉我们的去回应，这个就是信靠顺服。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 十七到十九节，这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一起读。保罗说的，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你说现在世界上的人是不是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信主，很可怜。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没有信主，我们可能 也在他们当中这样子，在罪恶中打滚，都还不知道自己是很糟糕很可怜。但是神怜悯了我们，我们看第二十节，神怜悯了我们，神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好像在穿脱去一件旧的衣服，穿上一件新的衣服。那个衣服就是指我们内外的行为，还有脱去穿上，这个就是指你存什么，你不要存什么。好，在哥罗西书那边讲，你要谦卑什么，那就是穿上谦卑的斗篷，穿上什么什么，好，那就是你存着谦卑的心。所以当你从神的话，刚刚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律法在我们心里，我们的事在神的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好，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那个就是耶稣的属性。那神也要我们喜欢他喜欢的，刚刚不是有人这样祷告吗？喜欢神所喜欢的，厌恶神所厌恶的。好，那我们有，我们刚讲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来求神来临到我们，来替我们遵行。好，那当我们神给我们生命力量，我们就可以脱去神让我们知道的要脱去的，好，穿上神喜悦我们穿上的。这个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就是我们的义。耶稣这一只神的羔羊披戴在我的身上，就成了神的义。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我们看到什么是耶稣的形象，什么是神的性情，这个就是我们要按着时候要越来越能够领受的。那这个呢，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几乎是基督徒信仰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根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让神来建造我们，这就是真正的很务实的敬畏神。如果我们这样子，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所应许的各种的恩福，好，有份于他的真实存到永远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看一下三处圣经哈，约翰福音十四章，如果我们就到刚刚那样子留心在意走生命的走生命的道路，像刚刚那样子，那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三节的应许一定会应验在我们身上。好，我们一起读。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一定会来向我们显现，那是灵魂很大的祝福。神来向我们显现，我们会得到滋润，我们会得到智慧的泉源，我们会得到生命奋斗的力量。好，还有二十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伟大的神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就是为了这件事。神跟谁，跟什么样的人同居？神不是住在很漂亮的礼拜堂，这个宇宙是他创造的，都装不下神，神比这个宇宙还大。可是神住在哪里？住在心灵痛悔因他话语而战惊的人的心灵里。神这么降卑自己，他来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居所。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聚会 meeting 就是要来 meet 的耶稣，就是要来让耶稣更多住到我们里面。我今天早上就是要再读，其实我这边到上个礼拜就讲章就写好，我本来以为上个礼拜我要讲章，早就写好，我今天只是在默想。然后今天早上我就直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在读的时候，哦，我的心那么受感动。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读几句哈。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耶稣这样讲。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快讲完了哈。十四章第一节，耶稣讲话。耶稣说，耶稣那时候快要上十字架，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哦，当我慢慢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然后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再看第四节，等一下，对，我因为我是读英文的哈，好像他那个英文讲的那个意思哈，在第三节那边，好像那个英文的意思好像就是说，不仅仅是天上的一个地方啊，他说我在哪里，你们就在那里。父就在那里，你们就在那里。所以不晓得是不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没有时间，不要看了哈。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的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在父的里面，他的生命跟阿爸父是合为一的，他在父的里面。那我们如果听神的话，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也在他里面，好啊，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父也在合为一，那就是天堂哎。所以不是等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才被带到天家去享受这个福乐，我现在在这里也就可以享受这个，这是潜藏天恩的滋味，将来会更完全。那弟兄姊妹，神应许我们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要以马内利，要神跟我们同在。好，所以我们读经祷告，不论做什么，只要我们是按着耶稣所带领所喜悦的去行，至终的结果就是神更真实更丰富的跟我们同在。我们看昨天看那个 箴言里边讲到说，吃蔬菜可是心中有爱，远比吃肥牛犊心中很气愤很生气，对不对？你里面充满了神的爱，甚至你都不吃不喝，你都很饱足。我曾经有过，整整12小时一滴水不进来，都不觉得饿，因为里面那个滋润这么丰富，那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哈，就是基尔宣龙不是说吗？说那个俄巴迪亚说，那个救主上到锡安山啊，要审判以扫山，以后国度就归神嘛哈。那个。刚上次学巧跟我们讲的那个叫做姜维诺那个先知，后来我听到他另外一篇讲到，他就讲到说，在启示录12章那边讲到说，那个教会，神让教会呢把他带到旷野去，带到旷野去呢1260天，那他可以得到喂养，是哪些人来喂养他们？他说就是这些得胜者。就是这个俄巴迪亚这些上到锡安山这些得胜者，因为他们呢跟神的关系那么亲近，他们领受得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些人呢在那个时候会来帮助这个教会。这是我听他讲的。所以神在预备我们，神要跟我们真实的同在，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主啊，我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就是要来让你临到我，让你临到我。记不记得帖撒罗尼迦？我从台湾那一次领受的，黑暗不能全面遮盖，因为有光。耶稣为什么从神叫我另外一个想法？耶稣也是要全然临到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因为有老自己拦阻。所以愿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主如果怎么查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我要你更多临到我，所以我要丢掉这个，我要离弃这个，我离弃不掉。主，我求你来做工在我里面。今年我们如果用这个心态继续往前走，哎，到今年的年终感恩会不得了。 OK， 好，我今天就谈到这里哈。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哦，还有另外两处圣经，我们把它读完好了。诗篇25篇8到14节，也是神的应许。诗篇25篇8到14节，神的话不折不扣的，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诚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引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你仔细去思想，多么宝贵。还有另外一处，诗篇31篇19-20节。好，我们一起读。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哦，当我们进到这种光景，我们的灵魂会在那个安息平安，好，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健康。求主祝福我们，好不好？好，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36首。虽然有一些话我们重复的在讲，可是每一次我们讲， 我们就越来越进入那个实质。好，重赞诗选136，
thank you.